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是的，主耶稣，我们多么多么的需要你，我们多么多么的盼望着每一天对你充满新的认识，每一天领受你新的恩典，每一天能够经验到与你同在新的美好，每一天看见你已更新了一切。是的，主耶稣，你常做新的事，你要更新我们的生命，你要更新我们这一群小小的羊群，使我们活在你的恩典中，实在一无所缺。你是善牧，你为你的羊舍弃性命，你的羊就因信你而得着生命。你是羊的门，经由你可以进到你的国度，可以进可以出。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对你有更深的认识，更深的认识。你在爱中把我们领到碧绿的草场，让我们在那里安息。安息在碧绿的草场，就是安息在羊的食物，就是安息在你永生的话里。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就在你生命的粮中，生命的话语里安息，在你的爱内常常咀嚼你赐给我们永生的话。主耶稣，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尝到你是何等何等的甘饴，让我们因为有你做主，我们心中满了平安。你赐给我们这碧绿的草场，是我们安息的地方，是我们吃饱了，是我们享受了你的丰盛而满心欢喜的地方，是我们蒙爱怜的地方，是我们得造就的地方，是我们认识你的地方，就是你的国度。你的国就在于跟你之间这美好义的关系，在于义的，在于平安，在于在你圣灵里的喜乐。我们尝到你的喜乐，因着你给我们的生命的活水，我们喝了满心欢喜，就要在你圣灵的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在你赐下的真理之神里，要把我们引入真理中，认识你就是真理，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以至高至圣的名，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宰，你是我们的君王，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洁不义，洗净我们的罪污，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活水。我们要在你倾倒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认识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哈嘎达拉伊杜格鲁伊亚嘎巴拉伊杜格多伊亚嘎达拉伊达拉，哈嘎巴拉伊杜格鲁伊亚嘎巴拉伊达拉，哈嘎达拉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哈嘎达拉伊达嘎拉伊杜格鲁伊亚嘎巴拉，哈嘎达拉伊达嘎拉伊达嘎巴拉伊达，哒哒一哒。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大家请坐。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感谢主。
赞美主。
主做的样样都好，主做的样样都好。 他把喜乐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充满他的喜乐，就在喜乐中来亲近他。刚才在赞美敬拜时，最后一首歌快结束时，主赐给我一句话，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二节，我们就请主的仆人念这一节。
你们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
就是小小的羊群，羊是一个很特别的动物，这种动物特别是绵羊，它很顺服，它不是太有太多的能力，也就是它连保护它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它碰到了豺狼，碰到了狼群，它没有办法保护它自己，那么它怎么活在这一个狼群中间呢？主派遣我们也有如羊入狼群，那我们得到的保护，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但是谁有办法？
牧人，
牧人有办法，牧者有办法，羊的主人有办法，就是我们的主，他亲自保守我们。如果是小小的羊群，那么大家合到一起，那么跟狼群可以抗拒吗？还是不能。所以我们真的靠的是牧者，不是靠着我们周遭的羊弟兄、羊妹妹、羊哥哥、羊妹妹，而是靠着我们周遭弟兄的主，也就是我们的主，也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是被保守的，而保守我们的是主耶稣。主说，凡父交给我的羊没有一只会被失散，他一定保守我们，都不会有任何一只是失散的。那么除非是父所召教所派遣的人，就不能够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所以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是阿爸父的召教，阿爸父的召教是圣灵的带领，是主接纳了我们，我们就归于主的名下，信了主耶稣，重生得救，成为他的羊，是他宝血赎回来的，属于他的羊。经上说他是善牧，那是诗篇二三篇第一节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既然是善牧，他又是我的牧者，牧者的工作是什么？就是牧养羊群，牧养就是照顾养活保护，让他活得很好。所以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做善牧，就是好牧者。这好牧者他会亲自照顾我们的一切需要，那他既然照顾我的一切需要，我会不会实在一无所缺？
当然
是一无所缺。我们就什么都不缺，我们生命中真真实实缺一样，就是要主，有了主我就满足，我们开始唱的第一首歌，有了你我还要什么呢？我们没有什么是还需要的，因为主给我们的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这小小的羊群，第三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节，我们这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我们为什么能够不害怕？不是因为自己能力很强就不害怕，不是自己的产业很多就不害怕，而是有一个无限丰富全能爱我们的好牧者，他在照顾保护我们。为此我们可以不害怕，我们可以不害怕，我们有最好的保护者你还害怕，那你真的对不起主，因为主的保护足够足够足够，我们不害怕。也就是 主让我们活一个不害怕的生命，那是天国里每一个在天上的圣徒没有一个害怕的，没有说这里好好哦，我好怕哦，没有这样的事情。说这里好好哦，我们不怕。所以刚才我们说小心哦，这里的话你讲的话，这里有麦克风会宣扬出去哦，怕不怕说话的人？
不怕。
那笑得很畅怀，怕不怕？不怕。因为我们在主前怎样，我们在人前也怎样。我们在人前怎样，我们在主前也怎样。我们不是一个带着怕子、带着慢子那躲藏害怕的，我们不是活在恐惧中。那不害怕的生命就是天国里的生命。若不是天国里有的生命，在这世上没有不害怕的，什么都怕，有也怕，没有也怕。在经济不景气时怕，经济好的时候也怕，钱多怕贼来偷来抢，那么又怕存到什么地方，存到银行好像很可靠，但是银行有导电的记录，那存到国外的银行，那么你怎么知道国外的国家还能够一直活下去？也有国家都没有的。你怕就是怕，没有也怕，有也怕，都怕。结婚怕养不起，那么不结婚怕一个人没照顾，生了孩子很怕他将来不孝顺，那么又怕他将来没出息，还要吃那叫啃爸族还是啃妈族啃老族，那么就怕。那么没孩子就很怕，说我老了谁来照顾。我们一直活在恐惧中，直到我们碰到了主，我们有了安息。就是说凡劳苦和负重担的，就是害怕害怕害怕，没有安息的。那么有了主我们安息了。可是我们要认识使我们安息的主他是谁。他说不要害怕，你们是小小的羊群，所以主知道我们需要他的保护。他知不知道？知道，感谢主他知道。所以也是我们还没有求他之前他就知道了。就像我想起我的老二艾琳，他是蛮特别的小孩，就是他从小他如果一哭他是不会停的，好像哭得要断气一样，他只要一表达他生命的需要不被满足的时候，他会极力的用他全部的生命，他哭到脸红发紫好像要断气。所以何敏很小的时候，他很小的时候，他的妈何敏就说不要让他这样子哭哈，这样子哭对他不健康，这样子哭会造成了一种坏的习惯，所以是他生命中的一种软弱。所以他笑我们没有不回应的，赶快去回应哦，赶快，因为我们了解他，所以他没有这种坏脾气。只要长大就是从小他就大了以后他会自己管理自己，小的时候他不知道，可是他哭都有原因的，可能尿片湿了，可能肚子饿了，有人是半夜那一个出生的婴孩哭了，太太就踢踢先生的脚去喂奶，先生就去踢踢太太的脚，你去吧，然后呢让你踢不到，那你既然我已经告诉你就等你去，他既然我也告诉你就等你去，反正两个都不去，最后也就知道说反正孩子哭哭累了就会睡着了。有人是这样告诉我，他的孩子将长大了。我们家的老二不是，他会哭到快要死了你一定要起来回应的。我在讲是说我们的主是好的父，永远的父，我们的主是善牧，他知道他羊的需要，他满足他羊的需要，他说不要怕，那么他使得一切害怕的事远离我们，只要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就一直活在他的同在里，可以不害怕。也就是他要使得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安息内，我们跟随他天天都能够经验到他的良善亲切，他给我们的担子 是轻松的。你们背起我的轭，与我同行。你们背起我的轭，学习的认识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会得到灵魂的安息。这灵魂的安息，灵魂就是指着你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我刚才讲怕结婚，思想里面怕结了婚花了很多钱，老婆被别人拐走了，你就怕。而想象你有很多的思想，就是没事你想到有事，那好人你想他万一变坏人怎么样，那你想我生了孩子将来不孝顺，那还不如不要生。那不要生就是一天有一种很难受的思想在那边搅扰搅扰，世界的人就会这样搅扰搅扰搅扰搅扰，所以思想不得安息的，不得安息的，也是连睡梦中都被一种搅扰的思想给吓醒了，也睡不着。那么情感也是一样，我想要的都不得不到，我不想要的他就一直来找我，我又离不开。我想要我的孩子一夜睡到天亮，半夜不要哭，他怎么每天哭，刚刚才问今天第二次又哭了。可是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一次需要，两次需要，三次需要，如果一夜要喂好多次，因为这孩子生命那一天有生病，你要抱他爱他，他要照顾我们，让我们的情感也安息，让我们的意志也安息。有的不会选，这样子选，那样选，就是意志就选择的，他选了以后后悔。在有一个姐妹，她说神召叫我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她去了，又说神搬到我召叫我回到这边，我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又说我要搬到那边去，然后又回来好多次好多次，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因为这里的教会很好，所以我舍不得离开回来，可我回来见不了别人，我也不要来教会，不要来聚会，那么不要来聚会，这里好像大家对我有意见，那我还是搬到另外那个地方去。真的就这样子，很短的时间搬来搬去，这个意志选的不能够继续的选，那么不选的又很后悔要去选。我们选了主耶稣，我是从不后悔，千次万次万万次我都是选他，我选他，我选他。那么我选择这跟这小小的羊群在一起，我从来没有不想要跟这小小的羊群在一起，我选择，我既然选择，曾经在神的台前说我选择了我的婚姻，我要一辈子的照顾我的神给我的相称的助手，那么也没有要改变，就是这可以是公开的秘密，这是神给我的命定之一啊，就是要照顾他直到圆满的时刻。同样的，主说交在我手中的羊我不会舍弃，同样的，每一个侍奉主侍奉神的真实的仆人，也是做牧者的，他不会抛弃他的羊，即使是主的羊是不会抛弃的，也就是愿意愿意愿意，我也跟一起侍奉神的同仆们，或者是跟主的家人们，也就是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侍奉他，那么我们就在他的爱里侍奉他，不但今生今世愿意，把握每一个机会愿意，直到天上还是愿意的，是不改变的愿意，就是愿意，就是愿意，就是愿意。每一个一同侍奉神的同仆，我都带着很大的盼望在勇士里继续的侍奉他。每一个主摆在一起的就是他的孩子，这小小的羊群，我就盼望着一直都不失丧，主保守我们大家都进天国。你喜欢你爱的人他去地狱火湖里，只有你去吗？断乎不是。甚至于不是小小羊群中的我们所关爱的世界里的朋友们好友们邻居们以及所有的人，主都不愿意人上亡，我们也有他的心，也不愿意他上亡。他说你们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就是赐给这一群小小的羊群，不是因为你多伟大，而是因为父爱我们，他愿意把他的国 赐给我们所有的人，那么他愿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每一位。有的人真的回应呢，他就惊艳到天国的丰富。有的人说等等等等，那么他还在世界里待浮在沉。有的人拒绝了，他就迷失在茫茫的世界的乱流中、逆风中、上网中。那一个愿意回应神的宠召的人是有福的，而这一个回应是真诚的回应，因为主是真诚的给予。那一群的人都这样回应，那么这一群人是不是都会得到？没有例外。这就是菲拉达菲尔的教会，你能力虽小，你能力虽小，却不否认我的名，完全不否认他的名。如果跟耶稣的名有冲突的，一定是弃绝别的而选择耶稣。耶稣的名会释放能力跟权柄，耶稣的名至高至圣，他掌管一切，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开。这是谁关的？主耶稣。比他更大的可以开，但是谁比他大？没有。他是至高者，因为他与父同性同体，父在他内，他在父内，他与父是完全合一的，断乎没有子跟父不一样的意思。所以子所关的就是父要关的，没有谁可以开。那么同样的，父要开的，子就愿意去开，也没有人能关。他关的没有人能开，他开的没有人能关。他对一群小小的羊群这样，他打开了天国的门为他们开了，他关闭了世界的门，让他们不会跑到世界的罪恶里。他保守，亲自保守，他亲自保守。有些罪恶惹生是非的地方，神不愿意他的羊到那里去玷污，不愿意。所以他亲自保守，他的名是至高的，他的名是至圣的，天上地上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而且这一群人不拒绝主的话，你能力虽小却遵守我的话，遵守就是照着主的话去生活去行事。所以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如果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他愿不愿意继续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继续做？常常他不讲话了，是因为我们不听话，我们不想学习，我们不受教。那菲拉达菲尔的教会就是一群爱的，他们的特质就是爱。爱可以是一个人，你的里面的整合，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是合一的，你爱你的外在，外在的你也爱你里面的生命。有的人是非常不喜欢他的外在，你明明是个姐妹，你就希望你的外在变成个弟兄，这是很大的问题啊！不喜欢神的命定。那么我们整合了，我们的家也可以整合。你的家因为有爱，太太啊，还好他没听到孩子的哭声，我赶快起来喂，因为太太很累。或者是太太说，哦，先生明天要上班，因为我不上班，我赶快起来。如果他真的醒了，他说，哦，不是踢踢他叫他去，是拍拍他，
继续睡，
说你继续睡吧，我来。那么同样你会放心你的太太，你的先生照顾你们的孩子照顾得很好。这是爱，因为神是爱，他喜欢把天国给我们。天国就是充满爱的地方，充满爱的能力的地方，充满丰满的地方。而天国就是刻在这菲拉达菲尔教会的得胜者的身上。所以你在那里，你就看到了天国，你就看到了天国里面的人应当是怎样。也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外在就把我们的生命 好像看出来你是白皮肤的人，你可能祖传的不是中国人，那你是黄皮肤的哦，有时候可以分，就是有一种味道，有一种样子，就是这样。所以基督徒有基督的肖像，会活出来，会活出基督的味道，那么会活出基督徒同居共处的味道，那就是天国的味道，那就是天国的味道。所以天国写在他们的身上，那么在天国里都是活石所搭成的神的家，那么这一个活石，我们都在这家里成为一座属神的殿宇。可是这殿宇有一个很大支撑的支柱，就是这教会的得胜者，他我不让你们到外面，也就是他支撑着天国该有的味道，支撑着天国该有的爱。所以如果在家里面，有的人是家里唯一的工作赚钱的人，那么他的钱就支撑着家里所有经济的需要，对不对？所以不是你不想上班就不上班，那怎么吃什么喝什么？那他也不会想说，那为什么我一个人上班你们不去上班？那你说艾莉你那么小赶快去上班，为什么在那边哭？不会，因为事事有定时，我喜欢做主现在要我做的事，而且我尝到侍奉主是多么好，我就告诉别人侍奉主很好。有的时候是主要别人侍奉，我就愿意也接受他的侍奉。所以我们彼此都是他身体上的肢体，手跟脚都在服务整个身体，眼跟鼻耳都在服务整个身体。这就是这一个荣耀的神的家，天国的样子。而这一个天国的样子是世界里没有的，世界里没有，只有在神的家中有。那么在堕落竞争嫉妒的羊中间有没有？没有，因为都不听主的话。那么你对我发脾气，难道只有你脾气我没脾气啊？你会打我，我有的时候你别以为我是姐妹就不能打，我可以咬你，所以可以相咬相吞哈。所以那里就看不到神的家中该有的，其实你看到的是地狱的样子，看到不是天国的样子。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一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
就是天国它好像一粒芥菜种，也就是这是一个种子，是一个生命，那么人把它撒到自己的田里，也就是有一个地方承受种子的地方，那么就在那一个田里它会长大，它会长大，它会长大。下一节，
他固然是各样种子里最小的，但当他长起来却比各种蔬菜都大，竟成了树，甚至天上的飞鸟飞来在他的枝上栖息。
所以这个比喻是关于天国的比喻，也就是种子虽小，但是它可以长得非常的丰盛跟丰满，而这一个丰盛丰满它成了大树，天上的飞鸟，也就是它丰富起来，就不只是地上的，有天上的鸟，指的是灵，就是属灵的丰富，有很多很多属灵的丰富，那么有各式各样的丰富，就会在那里不断的发生。那有时有好的鸟，有时有不好的鸟，其实也就开始会有属灵的征战。这一节圣经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意思，非常非常丰富的意思，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到它的丰富，也就是耶稣把天国的真实用一个我们懂的一个样子把它说出来了。24节我们看另外一个比喻，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子在田里。
那么天国好像人在田里，在自己的田里撒下的好的种子，好的种子，也就是什么种子长出什么样的东西。从肉性播种的必结败坏的种子，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所说的。从圣灵播种的是基督的话，就是种子。耶稣有一个比喻，那话就是他的种子，那撒种的就是主耶稣。这个好的种子就是要成长出一个好的丰富，一个丰富的神的国度，直到永远，它都永远长存。下一节。
但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在麦子中间撒上柚子，就走了。
所以，那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在麦子中间撒上了柚子，柚子是另外一种种子。如果你是撒肥料，它不会长出，肥料不会越长越大，它会变成好的生命。如果你撒一些其他东西，它也不会长，可能会阻挡这一个种子的长。但是柚子则不同，它不但会阻挡好的庄稼，它还会膨胀它自己长得很大，然后压制那好的种子的成长。下一节。
到长苗土土会的时候，柚子也显出来了。
所以刚刚撒下去的时候是看不见的，在地里的种子你是看不见的，你看的就是地，你看的就是地。那么一天过去了，过了晚上，到了清晨，又过了晚上，到了清晨，又过了晚上到清晨，有一天土碎了，有苗出来了。而这苗长起来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你只知道有生命长出来了。其实很多的这些幼菜或者是幼苗都很像，就是一点点粒粒，很小很小一点点，很小很小很一点点。那么这一点点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菜，什么样的瓜，还是什么样的东东，或什么样的西西，什么样的东西啊，有人不讲东西，他们说南北，什么样的南北？可是长出的一定的时候，就显出来了。这一个显出来说，哎，怎么里面显出来了有柚子？下一节。
家族的仆人就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在你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从哪里来了柚子？
那么你不是在你的田地里撒的都是好种子吗？那么从哪里来了柚子呢？这柚子从哪里来的呢？是神给我们的吗？不是。主没有一句话是恶毒的，是败坏的，是黑暗的，他的话都是丰盛的，甜美的，美好的，富足的，丰富的，有安慰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生命的实质。那这怎么样发生的呢？他们就去问家主。下一节。
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捞出来吗？”
那么主就说了：“这是仇敌做的。如果仇敌做的更多，那柚子就更多；若仇敌干扰的更多，这柚子长得更好，稻子就麦子就更受的压制。所以这是仇敌做的，仇敌做的，也就是在天国里有属灵的征战，仇敌要把神给好的种子吃掉，那个飞鸟要吃掉。如果吃不掉，就撒柚子，把它挤掉。就是为什么你信主，有时生命会有一些不像是主做的事，是仇敌做的，仇敌做的，可是是主允许的。约伯也经验到了好多好多的痛苦，他的财产就没了，他的家人，他的子女就死了， 他的身体就成了赖兵。那是谁做的？撒旦。但是是神允许的，为了约伯，神讲说，跟他的众子也在撒旦面前说，你们看见我的仆人约伯，他是正义成全的，神看的没有错，他是正义成全的，仇敌就控告，那是因为你保护他，你给他好，你若把这好拿走，你看他会不会诅咒你？神允许了，但是神的允许有一个范围，有一个范围。神第一次允许他是不能够伤害他的身体，只能打击他的产业财物，所以他的产业就没了。那周遭的就没了。神说：“你看我这一成全的我的仆人约伯。”撒旦说：“你打击的都是外面的，不痛不痒，你打击他的身体，他就会否认你。”所以神又允许他打击约伯的身体，约伯的身体就生赖病。可是神知道神的恩典够他用，神知道神的保护是足够的，神撤掉一些保护是为了约伯有更大的生命的成长。这一个更大的生命的成长，就是要得到一个更大的食粮，更大的食粮。如果我们不吃食粮，我们的生命会活不好，长不好，我们没有办法长得好。所以主说，你们若不吃我的肉，你们就没有生命。我们要吃他的肉，你们若不听他的话，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主口中、天主口中、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他一切的话都是我们的食粮，都是我们的食粮。而有一种食粮是非常成熟，神得胜的器皿要吃的食粮，就是用仇敌当作我的食粮。所以当摩西打发了12个以色列的领导去刺探看一看那一个流买流密的福地，让他们去了，他们去看了以后回来以后，12个都说那块确实是个好的地方，那里的果实很大，那里很丰盛。可是10个人说那里有巨人，那里的人很高大，我们像个蚱蜢，他们像个巨人，真的是太夸张仇敌了。其实仇敌是没那么可怕，没那么伟大，你把它夸大了。那仇敌本身就是夸大的，他自己也夸大，他其实不是全能的，可他夸大他是全能的。那么你夸大了以后，恐惧就来了，那么这个恐惧就到达了整个以色列之民，他们本来没有，你把这一个幼子就撒到他们的田里，心田里，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恐惧，因为是恐惧的种子，仇敌的种子。那么只有2个人，叫做约书亚跟加勒，若苏尔跟加勒布，这2个人，他说我们不要害怕，因为神把他交给我们，我们必能征服那地。那地的人虽然高大，可是不用怕，他们只是我们的食物。那里提到了，要看证据吗？我们可以翻一下，就是在户籍记。我刚才讲的这一段，就是在户籍记里面，诗高是户籍的，那个民数记是和合本，民数记的14章。所以以色列子民他们都哭泣，他们都害怕，他们就是接受了仇敌的诱子，而让诱子的影响力改变了他们的心。本来是要到福地里去了，就在进入福地的最后的重要的时刻，他们的心被仇敌所改变了。所以我们在这末后的时刻是极重要的时刻，一定不要被仇敌改变了我们。所以他说免得有人夺去了你的花冠，花冠就冠冕。他们特别是那10个领导都是领导啊，怎么领人家倒地你不是好的领导。可是有了2个好的领导， 就是好的领袖。这两个好的领袖就是这里写的第六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征探那地方的人中有农的儿子若苏厄和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他们撕裂了自己的衣服，
就是跟了一些要背离耶和华命令的人没有关系，义指的是关系，他们愿意保持跟神的义。所以这也是在末后的时代，我们不要跟罪恶有情有义，我们要跟神有情有义，那么我们就会跟罪恶的人有真实在神的爱里面，在真理跟爱中去帮助他们悔改回心转意，不是跟他们一起犯罪，而是帮助他们认识神。所以这两个人，他们继续读。
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
第八节，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
他们讲的确实是神的光跟启示，跟他们一路走来的目标。下一位念下一节。
只要你们不反抗上主，就不必怕那地方的人民，因为他们要做我们的掠物，护佑他们的离开了他们，上主却与我们同在，所以不要怕他们。
所以他说不要怕他们，他们要做我们的掠物。这个掠物英文用的是 bread 就是面包，他们是我的面包，是我的 food。 有的地方用的 food， 有的叫 bread。 和本是怎么请念？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啊，食物。所以它确实是食物，这猎物是食物，这就是得胜的生命而得到一个最滋养的食物。仇敌是你的食物，变成了你更大的成长，那么仇敌一切的作为变成了约伯更大的亮丽，变成他更大的丰盛跟丰满。所以这小小的羊群他们也吃这食物的，他们吃这食物的，他们是得胜的，都是得胜的，是做王的，是吃这食物的。那么他们这两个就真的进到了福地，其他都没进去，都死在旷野中，那一代全死在旷野中，只有这两位。可是当他们讲这话时，是跟全以色列人都没有站在同一个阵线想一样的事，他反对他们敌基督，敌主耶稣基督而走的错误。我们在真理上必须要站立。而他们这样讲，第十节，
全会众正说要用石头砸死他们时，上主的荣耀在会幕上显示给全以色列子民。
所以他们几乎要被打死了，他们有没有办法抵挡那么多人？事实上都是自己的兄弟，他们会不会愿意杀他们？不愿意。哎，那怎么办？等着被打死。但是死了没？没。最后死的是谁？那些人，是神的手，神的手亲自保管了，掌管了这小小的羊群。他要我们不要怕，而他真的就保守了这两个人进入福地。所以有一种食物是属灵征战神勇士的食物，那个食物就是仇敌是你的食物。我们所有在战争中，甚至于在电动游戏里面的战争，他都会得分，对不对？打一个兵得一分，打一个班长得五分，打一个总司令，哇，那就是得100分，战争就结束了。所以 因着那一个敌人的位阶，你的功勋就不一样的，功勋就不一样。打仗也是一样，你杀一个兵跟杀一个将，那是不一样的功勋。所以越是仇敌位阶高的，那么你得胜是不是越补大补丸？大补丸，大补铁，就是一个神要给你吃大补的时候。所以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吃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食物，这个食物使得加勒他到80多岁跟他40岁那时是一样，他的体力还是一样的，因为他吃这种食物。所以神给我们那一个极丰富的食物。让我们再回到马窦福音第13章，所以抽出税来，也就是显明了什么是什么。当看到了以后，他说是仇人做的，仇人做的。家主对他们说，这是仇人做的。仆人对他说，那你愿意我们去把柚子收集起来吗？29节，
主人说，不必，恐怕入被子连麦子也拔出来。
主人就说不，意思就是现在不要，免得你们收集拔柚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主对麦子爱不爱？好爱好爱哦，就怕他受到了波及，纵使他从旁边拔掉了，那土壤也动了，根也动了，也许会伤到麦子的根，不小心他连着你跟着他一起拔去了，都可能。所以他说下一节，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两样一起长，两样一起长，长到收割的时候，也就是神让两样都长。从他抽出穗的时候就看出他的样子了，也让他长到收割成熟的时候。在收割时，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收集柚子，把柚子捆成捆好燃烧，把麦子却收入我的仓里，收入我的仓里。也就是最后神的审判要把作恶的跟行义的完完全全分开，一个是丢到火湖里去烧，一个是收到天国的丰富里的他的粮仓里。36节，
那时耶稣离开了曲洞，来到家里，他的门徒就前来对他说，请把田间柚子的比喻给我们讲解一下。
这真是一群好学生，他不明白了，他想了以后还不明白了，就到主跟前去。而且他们知道有些话是不能再公开问的，必须要到私下问主。那么有的话是必须在小小羊群里面问的，不是在会众里面问的，有的话也不是在法利赛人在那边想要迫害的人说的。所以他们私下问了耶稣，他们问什么？请把田间柚子的比喻给我们讲解一下，就是很想知道多一点，因为这有关天国的事。你们想不想知道多一点？我们也很想，我们也很想。当你祈祷，在祈祷中求问主，主会给你光，主会给你启示，主会帮助你。为什么我信了你会有这些事呢？主会开你的眼，我要造就你，你要坚忍，这是仇敌做的。彼得啊，彼得啊，你要醒悟，祈祷，因为撒旦寻求了许可，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放心，我已为你祈祷，你在站立起来时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主告诉我们很多未来必须要发生的事，而且若没有神的允许都不会发生。那么这一个柚子长到成熟，这是出于谁的旨意？神的旨意，神让它长到成熟。 他们问了以后，主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下一节37节，
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圣经讲说他的话就是不会朽坏的生命的种子，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所说的，不会朽坏的生命的种子是他的话，他的话就是他自己，种子就是会长出果实，是这种子所带着生命而有的。柚子的生命结出的就是柚子，那麦子的生命结出的就是麦子，什么种子就长出什么样的生命。而神撒的种子是主耶稣撒的，是好的。38节，
田就是世界，好种子即是天国的子民，柚子即是邪恶的子民。
他说田就是世界，这一个世界里面主耶稣在这里撒下了好的种子，天国的种子，那么得着了他的一个话，一句话，一个种子，我们就能够靠着他回应他，得到他的供应，而生命不断的长大长大，使得我们的生命就像主一样，主一样。而主耶稣也说，在约翰福音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它还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一粒麦子，第一粒麦子就是那一粒麦子，这一粒，这一粒很特别的一粒，最初的这一粒指的是谁？是主耶稣，主耶稣。那么主耶稣把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而死了，舍弃他的生命，我们得到他的生命，就会结出很多很多的子粒。那么这很多的子粒会不会像第一个粒那个麦粒是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麦粒。那这一样的麦粒，这生命就是神给的生命，就是神给的生命会延续的，它都有一种生命力要延续，延续到永远。那换句话说，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他又用我们带着他的生命给别人生命，给别人生命，给别人生命。那么他愿意我们有他的生命，而且把他的生命给别人，福音就是这生命。那么传福音的人是认识福音，就是活出福音的生命。那活出福音的生命，也就是会把这个生命让人看到，让人得着，让人碰到，他们得到的是同样的生命。所以有时在我们的生命里，在这过程里，我们的心也是田，世界也是田。那我们的心田里呢，有的时候也有善念跟恶念。我们刚讲到以色列子民，那是他家中的事，是天国的事，被召叫的事，蒙召的人已经走上了去到流奶流蜜，指的是天国的路上。那么这些人里面有没有仇敌把一些错误的思想给了他们？刚才没有，有。那他们回应了没？回应了。也就是说他们不该死在旷野里，是谁害了他们？
仇敌。
也就是他们所失去的是进入福地，我们今天最后所走的失掉的是天国。可不可能失掉？你不继续醒悟，他说坚持到底的就会得救，坚持。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最更要坚持，你都坚持这么久了，为什么最后的时候不坚持？我们要坚持。那么这一个坚持到底，坚持到底，也是这世界他愿意在世界里让这都是被仇敌的柚子所充满的人得着了他好的种子，而回应了他，而信福音，而得救。他喜欢所有人都得救，他喜欢在世界里的人都处理世界属于他。教会的意思就是从世界出来，不属于世界，分别为圣，属于神的这一群人。那纵使这人什么都不堪， 主还是喜欢把好的种子给他，让他得救，因为他愿意一切都得救。那我们得救了，我们也有他的生命，而他的生命这里提到了在世界里有一群有他生命的人，对不对？而这一群的人叫做什么？天国的子民。哦，基督徒，对，基督徒应该是天国的子民，但不然就是假基督、假基督徒啊、哦，敌基督不是基督啊、哦，假先知不是真先知，那假基督徒不是真的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基督做主，基督做主，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受父者，就是受膏者，就是被圣灵所充满，在圣灵里生活的人。也就是充满圣灵，知道了神的旨意，靠着圣灵的力量完成了神的旨意，又把荣耀归给神的，这样的人叫做受膏者，就是基督徒的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基督的意思，完全一样，他把他自己给我们。不是撒旦的子民，天国的子民。那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是天国的子民，是得胜的。仇敌不是不攻击他们，而是仇敌都被他们打败了，仇敌一碰到他们就变成了蜘蛛人，失败的人，就变成了食物，变成了捕食，是一个大捕食，大捕食。所以天国的子民，所以神要在幕后兴起他的军旅，就是这样。他们是四儿羔羊，是羔羊的灵带着羔羊的爱，可是有王的生命，是狮子。主耶稣是四儿羔羊的天国的子民，
天国的
是神愿意
我们讲的。
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件事，这天国的子民是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来时才有的，还是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来之前就有了？
之前。
那么天国的子民是知道天国，在天国里生活的人，对不对？那么是在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来临之后，还是耶稣基督来临乘着云彩来临之前？
之前。
对，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天国主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说，天国就在你们的心里，天国就在你们中间，天国在你们里面，就是这个种子，天国的种子进来了，在你的里面，你的心田里，你的心田是好土壤，就结果实，足倍的果实，30倍、60倍、100倍，而结出的都是同样的种子，而这些种子是不是会继续长，他就用我们变成种子，天国的种子，就是这些人。那这一些人在一起，是不是天国就在他们中间？他也在你里面，也在他们中，在我们里面。 We sing us, surrounding us, 那是路加福音十七章所说的，天主的国就在你们里面，就在你们周遭，是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来临之前就在发生，对不对？所以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时就已经开始发生了，他把天国的奥秘赐给了我们，把天国的种子赐给我们。这一粒种子来了，他落地里死了，死了没？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没有？有。这些子粒包括你我，包括。那么他愿不愿意你也会结出很多的果实，很多因着你传播主的福音，信主而重生得救的天国的子民，这是我们的命定跟召教。如果我们因他而活，我们就会活出结实累累的生命，因为他的生命，他的恩典是得胜的。 那你为什么要在主的家中做分裂基督奥体人前人后说不一样的话，竞争嫉妒的话？这些都不是天国里的，你要弃绝，要致使肉性的妄动。因为用肉性撒种的，其实是做了撒旦仇敌的事，撒的是幼子，结的是败坏，分党分派分裂嫉妒不睦醉酒厌乐。而圣灵的种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以及这一类的。那天国就是我们认识主就要开始长了，这种子很小，会长出一个很完整很伟大的国度，你信吗？因为它里面全都有了，一粒麦子，耶稣这粒麦子是不是里面有全部天国的丰富，神生命的丰富？所以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就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最近有人跟我讲一个话，是何年跟我讲，他看到别人讲说他把我女儿苏爱梅在台湾做见证，讲到那个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一组合而为一的她的体会。那有一个姐妹她很感动，就发给别人看，那她加了一个话，她说神恩是可以遗传吗？她爸爸的神恩怎么遗传给 她的女儿？我告诉你，她的确是遗传的，是遗传主耶稣的，对不对？遗传主耶稣的，可是也可以遗传撒旦的幼子的，你知道幼子再去长会什么？还是幼子哦，你再去长啊，还是幼子。但是长主耶稣的就会结出主耶稣的，因为神恩是神的恩典，是神给的。所以我们要撒的是好的种子，是主的话，但是我们要用生命去撒，就是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摆上，我愿意为你而死，那么死亡在我身上发动，生命就在你们生命上发动。因为何冕他说不要让我们的小女儿这么小就哭坏了。其实那时我也不信主，没那么多爱那我想好啊，那你可以照顾。可有的时候我不说我不照顾，我们就这样照顾。可是当我懂主的爱的时候，其实是最近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想到说我太太的优点是这一点是神给她的，我没说她没缺点哈，我的缺点也很多，所以我们的幼子都要，那我们的麦子要长，其实是在幼子之间长麦子，对不对？它不是拔掉，不是拔掉，是在败坏中间长圣洁，在污秽中长圣洁，义的更义，不义的更不义，也就是它加速的帮助我们要进入更大，那么天国神要他的国度都成型了，他来了。他来的时候是收割的，就是圆满的时候到了。所以也就是在仇敌的工作里，在困难的环境中成长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是不是这样？是是。所以他说这试探会临于全世界，有没有？这个教会会不会碰到试探？会。他们都是做王的，他们都是在天国里的支柱的，那会不会有困难？会，会，但是困难不能把他们击倒，他们是得胜的。如果他们完完全全依靠神，就只有得胜，而得胜是按照神的命定。有两个，主都没有讲任何负面要他们改悔改的，一个是斯米拉的教会，一个就是这一个菲拉达菲亚的教会。斯米纳的教会是致命的，致命的。可是你虽然你致命了，但是他们结出更多的子粒，这是跟耶稣基督一样的。耶稣死了，结出很多的子粒，所以他们在天主国那个最后丰满的圆满的国度里，他们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以他一同为王的。我们读到启示录的千年王国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后，这圆满，那个时候就会把一切的败坏 通通丢出去。所以这里说，在收割的时刻，天使会来把那一个柚子收集起来，用火焚烧。在今世终结时也将如此，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由他的国内将一切使人跌倒的事及作恶的人收集起来，扔到火窑里，在那里有哀嚎和切齿。你一直去长这个，长了很多这样的果子，最后是哀嚎切齿，火窑，地狱的火狐狸，就跟那撒柚子的主撒旦继续在那边至于无穷之时，就是永远的永世，是这样。而他们都在那里再也出不来了，所以再也没有柚子可以撒了，全部通通除得干干净净。而这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时间，也就是他也在等候天国成熟了，他的子女成熟了，他在等着我们成熟了，他要做这件事，是不是？所以人子再来到世上，可以找到这一个得胜者吗？找不找到？找得到，是圆满的数字。他为他自己保存了他的圣名，他的遗名，在最黑暗的时代，最多柚子的时代，他也保存了7000个。所以在这一个很败坏的时代，他在保守我们。而到末后越来越看得清楚，义的更义，不义的更不义，圣洁的更圣洁，污秽的更污秽，这是神的旨意，让污秽的继续污秽吧，让圣洁的更圣洁。也就是柚子跟麦子都成熟，都成熟了，那么他已经成熟这么多了，他也就再也没有任何的空间给神接受神的话来长，而且错失了成长的机会。我们越不早一点来承受神的国，来长他的丰富，我们后来会没有时间，我们一定会后悔。这是我今天之前我们在播饼的时候就给我的光跟感动跟大家分享，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选对的，选对的。你到了一个柚子堆里面去混，还是要在神给你安排的位置上依靠神的恩典。其实不管你在哪里，你都会有考验的，都会有磨难的，但是要学习着喜欢神把你摆在的地方。前几天看到丽芬从北加州经过了一个很大的不容易的挑战中，他得胜归来，满面笑容，脸上都发光，我都觉得他在发光。他讲的话也不一样，而我们听到他见证分享，难处变成他的食物，他得胜的回来，那是神派他去的，神带着他回来的。神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磨难，但是是为了造就我们，我们要知道。而且我们不可推诿说那让我们不能结属神的果实，因为那是肥料，有的时候越臭的东西好像那个田地就越肥啊，人家不要的很臭的东西，发酵的东西，霉的东西，哦，都变成很肥的东西。那个种田的人都知道，一定很会做，开始点头了。好，因为真理就是真理，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一件事，天国已经开始了，小小羊群天国主已经给了，天国里的王也给了，那么我们要坚忍到底，他要亲自保守我们的事。而且他在全世界都受磨难考验中，他要亲自保守我们，免得你失去了你的华冠。主最喜欢就是这一个小小的羊群，因为为什么？他们认识主，他们懂主的话，他们遵行主的话，他们没有自己，只有主的名。主给很多很多的恩惠，有人就变成了霸占这个恩惠，强取这个恩惠， 主使得你的牧养的羊很多，有人就想要来把你的羊拉走，那么为了这些羊，他互相攻击，牧者跟牧者之间，侍奉的人中间，怎么是有这么多奇怪的事？因为不是做主所做的事，是做撒幼子的仇敌做的事，那么可不可能撒到天主子女的生命里、家里？有可能，甚至于心中也可能。我们要很敏感，不要那一个。纵使它存在，我们要靠着神，让那些难处变成了我们的得胜，变成我们的大大的得胜。那时，第四三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一人，也就是在最后收割的时候，也就是结果时结出来的时候，也就是真的跟主有益有好的关系，因为你听他的话才会有好关系。义是建立在神的话上面，为什么？因为义人是因信德而生活，而信心就是把神的话当作话，不加不减，完全照他的话。主说你们不要审判别人，当别人审判你反审判他，你们不要控告别人，当别人控告你就控告他。后来你说因为他控告我，所以我控告他，那么他去果湖里，你要不要去？他结了幼子 的败坏，那你也结了幼子。有的时候是强迫性的、自入性的幼子啊、哦。很多的人伤害别人，他原来是受伤者，后来变施暴者，是犯一样的罪，一样的罪。有一个姐妹曾经非常非常痛苦，请我为她祈祷，流着泪。她说：“我从小就是被打的。”很小就是我有记忆力就是被打大的，我在吃奶的时候就是被打的，我不记忆，可是我知道有记忆都是被打大的，所以我最恨那人大就打这个小的。我是小孩子，你比我大，我打不过你，我也没办法。所以他的爸妈打他，对他很不好。他说他发誓以后他有自己的小孩，他绝对不打他，因为他知道这一个无助的小孩被打得可怜。可是他说我的孩子是婴孩的时候我就打他，我常常打他，我每次打他都很后悔，我哭诉，可是我还是会打他，因为当我的孩子哭的时候，我要他不哭他还是哭。我们家的艾琳也是有这样，他就是哭，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想办法不要他哭，抱他。那他尝到爱他就不哭了。但是他说当他哭死我就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想到了一幕，那一幕发生了，就是这样办，打他就打，因为他不会别的，他只会这个。是主让我们看到很多他的良善心切，是不是？主为义而受迫害，受苦无声，像在剪毛人之前没有声音。被拉到屠宰场的羔羊，他也不挣扎，而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给阿爸父，听命至死，顺服至死。那么基督徒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羔羊的灵，羔羊的灵。其实生命是榜样学习的，榜样学习的。有人在这家里脾气特坏，因为爸爸是雷霆之子，妈妈是雷霆之女。那么生了两个孩子，就是两个雷霆，小雷霆之子。如果爸爸妈妈是都是温柔的，孩子也是温柔的，你为什么不靠着主的恩典变成温柔的人，使别人看到你也学习了温柔呢？使别人看到了你好像看到了主。我上次从中国回来的时候，本来送我的亲戚他的车出了问题，车祸就不能送，就叫了一辆出租车。 清晨那司机就带着我到机场去，大约两个小时的车程。天还没亮，大约四点钟，那是我祈祷的时间。说本来心里想，哦，好棒啊，反正现在那是我不想用那个时间睡觉，我想要祈祷。那在哪里都可以祈祷，车上可以，我想祈祷。圣灵感动我说，你跟这位司机跟这位弟兄传福音，我就要怎样
传，
我要祈祷，我才不要传，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当我跟他讲话，我愿意传福音，可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切入，所以我想要插入。讲着讲着好像有些机会，他说，哦，现在生活很难。我说对，就是劳苦和负重担的人到处都是，要到主跟前来。跟讲着讲着他又换话题了，我必须也要听他的话，好使他能听我的话。这样我若都不听他的话，他为什么要听我的话？但我关心他，我也想要听他的话。但我听着听着，我就听出他生命中的一些问题。神让我在这个过程中也体会到他有一种生命中的需要。讲到一个地步，有一搭没一搭的，他讲什么就跟着他讲。可是我是诚恳的，我不是敷衍的，诚恳的。他突然讲一句话，他说：“先生，你是我所碰到的人里面一个非常特殊，我从来没有碰过一个人是像你这样的人。”我说，你讲话什么意思？他说，你有一种特质，有一种很特别的特质，让人尊敬，让人喜欢，但是我也说不出来，你跟所有人不一样。我跟他说，你想要知道为什么吗？就很想听。我说，让我告诉你，自从我碰到了主，他的爱改变了我，我就做了我的生命的见证。我一做完见证说，你要这个生命吗？他说我要。那你跟我一起祈祷，接受耶稣做你生命中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你愿意吗？我愿意。我就带着他祈祷说，主啊，让我祈祷完才到机场。我全部祈祷好，全部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就到了。一结束就到了。最后他问我个问题，以后如果有问题，我可以问这一位，求这位耶稣帮助我吗？当然可以，他是在你里面呢，你求他帮助你。他好满意哦，他说，我生命太多的问题，我就是需要。我就觉得，如果我没有认识主的好，我怎么为主做见证？我如果没有活出主的味道，那人为什么要这个味道？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传播了天国的福音。那么主给我们很多的恩惠，我们要在这善功中、恩宠中、恩惠中度日。天国什么时候开始了？早就开始了，对不对？早就开始了。那么天国是在各式各样的惨痛中诞生的，而且惨痛开始了，就是胎动了，成熟的天国要诞生了，也就是丰富要来临了。而这一个极大极大的丰富就在我们的眼前，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以前都以为耶稣来了之后才有天国，我一直以为是这样，直到主开我的眼，他用他的话给我光亮，而这个光却指引我非常清晰我应当如何生活。他就是这颗明亮的晨星，也就是这一个光明来临之时。这里提到了，那时一人要在他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有耳的听吧。那圆满的丰富的一切新耶路撒冷城是没有黑夜了，就是没有幼稚了，可是是天国的子民成熟时，就是除灭幼稚的时候，就是义人发光如同太阳的时候。而义人的光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世代里，也有如天上的星辰一样， 是给人方向的。这个世界迷失了，又只是迷失了，连神的家教会也有很多迷失糊涂的地方，也就是糊涂的童女，糊涂的童女，糊涂的童女没有准备好。那么谁能够进到那婚宴里？是准备好的，我们要把握机会，好好的准备，准备好的，准备好的。今天中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女儿打电话给我，她说就是田牧师，我们去的这个 Shekinah Worship Center 田牧师，他跟我女儿问了一个问题。他们今天在那边，我女儿在教堂，他们圣咏的圣咏团在那边有祈祷聚会。田牧师说明天晚上的聚会本来是他要讲的，就是都定好是他要讲的，但是他因为神要他做一些事，他发觉他更要更多的专注，要准备星期五的事。他准备，他就想说，那么星期四就是明天的这一个讲道，他觉得时间跟力气有点沉重。他就说：“艾梅，你可不可以问问你爸爸，他可以来讲吗？”那他又说：“这么短的时间，不好意思啊，今天跟你讲，明天就来讲。”艾梅就回答说：“他说我爸爸一直是准备好的，任何时间都准备好了。”
好了解你。
他准备好了，只要说他没有其他的时间的冲突，好，他就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了保险，我还是看了一下我的时间表。我说我看，确实没有其他的事，因为我答应别人的事，我不能够不义的取消。所以说我没别的事。艾梅说：“我知道，应该是。”因为星期四你自己会来，你原来是不要来哦，对，我原来要去，只是原来去听的，那么后来变成要去讲的，也就是说你必须准备好了，神要用你。所以在末后的时代有好多的改变的一些状况，一些什么都改变，可是神要用准备好的人。你们想约书亚跟加勒准备好没有？他们是那一天才准备好的吗？不是。那么其他十个领导就是平常都没准备，这严肃的考验要来，他要亲自震动天震动地。那个不会动摇的国度就是天国，那会动摇的，而他今天在震动，其实每一个他的家都在被震动，震动得很厉害，没有人例外，因为这是临于普世的震动，也表示说最后他在整理装备，他成熟的天国的子民的时刻近了，非常近了。如果我们知道近了，你是怎么样？要快乐喜乐。我是很快乐，我跟我女儿说，你就跟田牧师讲说，我很喜乐的接受，也谢谢有这一个服务的机会，非常非常谢谢。也就是我讲的是真心的，就是神要我做的我愿意，神不要我做的我也不想做，不是我做什么，而是做神要我做的事，也就是在圣灵里。而在神的家中，有人是播种的，有人是浇灌的，有人是收割的，可是不能够夸耀自己，因为使之成长的是神，荣耀要归给神。也就是在神的国里，没有说归于自己的，分党分派是高举自己的产物。那么把神的恩典，因为撒旦就是这样的偷偷的进来了，而主今天在整理他的家了，他在整理他的家了，我们愿意被他整理，求神帮助我们，愿意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同意吗？
同意。
那么天国的子民要怎么活？活天国子民该有的生命，也就是天国的荣耀，荣耀只能归于天国的主耶稣基督，一切的荣耀 归给他。我们要在他的荣耀里如同太阳反射他的光。磨难来了怎么样？感谢神，他量给你的，为了你成长。困难来了怎样？感谢神，当作食物吃下去。其实我不是一天可以说这么短的时间我就可以去讲，它不是一天哈。那么神是天天在准备我们，天天在准备我们，天天在准备我们。我们断乎不能成为一个不结实的，对不对？不结果实的也会被砍掉，因为神给我们的生命是要结果实的，结足备的果实，光荣天上的父。而且结对的果实，不是结柚子，结很多的柚子，那还不如不要结，还不如不要结。我们要把所有的时间精力用来做主要我们做的事。天国的子民兴起啊，也就是我们兴起啊，主要使得天国的子民成为他家中的支柱，成为得胜者。也就是你不能够在基督的名之外有其他跟他相提并论的，只有唯一的名让我们赖以得救。你不能在基督的话之外改变他的话，为了自己的私欲偏情好处。你不能够不在他的旨意中用一种错误的爱，同性恋啊没关系我爱你，那是幼稚的爱。我们必须要以基督的爱活在他的爱里，活出他的爱，彼此相爱。只有我们彼此相爱，别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主还讲一句话，一国不能自相纷争，如果一国自相纷争，这国就不能够存立。所有世界的国不能存立的原因都是自相纷争，撒旦的国更是纷争的厉害。那么有一个永远长存的国是什么？天国。里面的天国的子民是不是纷争？我们在一起没有纷争的，没有纷争的。自从我侍奉主，主召叫我不是吵架的侍奉，不跟人家吵架，就是主召叫我们做的，他给我们生命力量，让我们活在一个丰富他的美好中。我们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的话一经解释就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也会通达知晓。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的国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当我们的心被你天国的丰富所充满，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跟你的旨意以你的心为心，满了你的味道，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在一起时你的国就在我们中间，又在我们里面又在我们中间。让我们都拒绝仇敌的一切作为，让我们都欢迎圣灵的一切工作。纵使你允许我们会碰到了幼稚仇敌所做的事，我们对于人还是爱，愿意以爱挽回他们背离远离你的选择。主耶稣，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不以此事同化，更不把世界带到你的教会里。你的教会不属于世界，你的国也不属于世界。主耶稣，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属于你。你的国里有你定规的，你天国的律，天国的丰富，天国的供应，天国的威能。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你天国的子民。当你天国的子民成熟得胜时，就是你要再来的时候，就是最后除掉仇敌一切作为的时候，就是千年王国这得胜的与你一同为王的时候，就是更大的丰盛美好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盼望你乘着云彩快快的来临，你延后你的脚步是给我们准备的机会，我们也喜欢你的时间。主耶稣，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好，谢谢你，谢谢你。世界是甜， 是你愿意把好种子播在世界的田里，好使得世界你所爱的人，被仇敌掳获的人，他们有机会听到你福音的喜讯，接受到你圣言的种子，能够在末后的时代，你的恩典格外的丰富，就是一切会很快，结果是会很快，果效会很快，使之成长的是你，你要加速的让更多的人都得救，进入你的国度里。主耶稣，我们深深的爱你，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党派、自己的民、自己的国、自己的组织而奔走而高举，我们是愿意你的国彰显，你的名受光荣，愿你的国来临，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愿你的名在我们中被高举被颂扬，愿我们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认识你的权柄，认识你是谁，认识你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按照你的话我们就有爱的能力，彼此相爱，我们就能够是这小小的羊群。阿爸父已经把这国度赐给了我们，我这样深深的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